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一起来思想新民小里问答。第16问：全人类都在亚当的首次犯罪中堕落了吗？答：上帝与亚当所立的约，不仅是为他，也是为他的后裔。所以那按常例而生，由他传下的全人类，都在他里面犯了罪，并在他首次犯罪中与他一同堕落了。16问是一个最难以令人接受的教育，好像一个人患了某种严重的疾病，特别像癌症这样的绝症。从他的情感来说，最不想听见，或者最讨厌医生告诉他有这种疾病。虽然他有这种疾病，从他的情感来说，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的。我们是堕落之后的罪人。我们不想听见，更恨恶圣经，告诉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活在罪的悲惨之中。换句话来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之间的差异，并非是说共同活在罪的这个悲剧当中的事实。信和不信的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都是罪人，他们都要死。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乎什么？在乎是基督徒他接受，他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落在罪和悲惨的原因。非基督徒他也活在罪和悲惨的事实里面，可是他不明白，不接受自己是罪人，更不会接受。因亚当首次的犯罪，他也活在堕落之中。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亚当首次犯罪，他所有的后裔，全人类和他一同犯罪，一同堕落呢？我们和亚当是合一的，换句话来说，我们和他是后裔的关系。彼此之间的关系，好像树枝是树的一部分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从一本造出万族来，住在全地上。耶稣也说，坏树不能结好果子。为什么果子是坏的？当然是因为它完全出于坏树。坏果子是坏树的一种延伸。我们不会期待还有更好的，因为从罪恶中生出来的只有罪恶。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代是不可能没有败坏的本性的。约伯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约伯在25章4节说。夫人所生的怎能洁净？约翰福音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亚当是人类的始祖，他败坏之后，他好比一个坏树，这个坏树所结的果子，那么亚当之后所生的后裔，自然是污秽的、败坏的、不洁净的，肉身生的仍是肉身。败坏之人所生的人，依然是败坏。那么在问答特别表达说，那按常例而生的，由他传下的全人类，就意味着还有一个特例，没有在亚当里面犯罪。在这个宇宙的定律当中，有一个例外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是按常例生的。他不是玛利亚和约瑟自然结合而生的儿子。福音书告诉我们，玛利亚结婚之前，她还是一个童女，就是还订了婚，还没有与这个男子同住。耶和华的使者就向她宣布，她要怀孕生子。她对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 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你的儿子。马太福音又说，约瑟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我们就看到耶稣不是由常理所生的，是圣灵感孕。圣灵之神是创造之神，他以创造的大能，将生命放在玛利亚的腹中，放在她子宫里面。我们就由此看到，耶稣没有在亚当里犯罪堕落，他不是生来有罪和败坏的。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所有的人类没有一个例外，都在亚当首次犯罪中与他一同犯罪，一同堕落。我们有第二个思考，亚当首次犯罪的意义和我们所犯的罪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这是非常清晰的教导。我们可能会问我们自己，如果我犯的罪和亚当一样，在伊甸园中，我们是否真的在其中？我们是否真的伸手去摘那个果子？答案是没有，我们没有去过伊甸园，我们也不在伊甸园，我们没有和亚当一起去摘果子，我们也没有吃到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肯定是没有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够独立的存在。亚当在伊甸园中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存在，但是在罗马书5章19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为什么我们不是独立存在的？我们和亚当之间是一种代表的关系。亚当首先是我们人类的始祖，他是第一个被造的，只要他是人，他就来自于亚当。另外，亚当还有一个身份，他是全人类的代表。所以罗马书就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是一种代表性的原理。好像足球队比赛，足球队是代表一个国家，篮球比赛，篮球队代表一个国家。一个家庭购买一辆汽车，一般会写上父亲的名字。那这个车不但属于父亲，也属于整个家庭的。那父亲具有代表性，所以代表性的原理无处不在。我们和亚当的关系不是一个独立的，是代表和被代表的关系。既然亚当是人类的代表，若亚当站立得住，我们也就站立得住了。若亚当堕落失败了，我们也就堕落了，在亚当里犯了罪。圣经说，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亚当是人类的头、元首、代表，他被判为有罪，我们就有了罪。就像一个叛国贼，他小孩的血里面也被玷污了。奥古斯丁说，既然我们是亚当的一部分，因此所有的人都在亚当里犯了罪。当然，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样不公平，看起来似乎不合理，但是我们没有选择余地，上帝起初就这样定了。有人可能会说，倘若我有亚当一样的机会，我就不会犯罪。可是现在不管我喜不喜欢，上帝强迫我接受，我实在不能够理解。但是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假设是没有用的，假设是好像要回到从前，要回到过去。如果是我，我的选择一定比亚当更好，这是一种骄傲和傲慢。有这个疑问是合理的，但是这种疑问的背后是一种对上帝话语的质疑，甚至来说是一种骄傲和傲慢， 认为自己可以超越亚当。我们在信仰中有太多假设，如果再回到过去，如果再回到从前，如果我再这样我去选择的话，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也不会犯罪。这些假设是没有用的，是无意义的。已经越过了圣经给我们的限定。我们要注意一个事实，神在亚当未犯罪之前就已经指定了我们与他的关系，一个是全人类的代表，一个是被代表的全人类。亚当既然是我们的始祖，他作为我们的代表是最合适的。我们没有选择他作为我们的代表，没有这样的权利，但是上帝的确真实的选择了他，而上帝为我们所做的选择是最好的选择，而上帝替人类的选择就是如同人类亲自为自己选择的一样。所以说弟兄姐妹，上帝指定亚当来代表全人类，这个选择是好的无比的。这位圣洁智慧的上帝如此用代表性的原理让亚当代表我们来守行为之约，一定是最智慧最卓越的选择。我们不应该带着疑问，带着不公，带着不理解，我们要带着谦卑顺服的心去接受是应该有的态度。虽然人内心充满了很多好奇，充满了许许多多的疑问和不理解，但是谦卑顺服，服在话语的这个原则的下面，岂不是更有智慧呢？所以说，我们生在世上那一刻，我们就已经背叛了神，就如同亚当自身一般。我们不是因为犯了罪是罪人，而是生下来就是罪人。人的常识会告诉我们说，你没有触犯法律，你就没有犯罪；你没有违背家规，你就没有犯罪；你没有违背交通法，你也没有去犯罪。但是圣经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你犯了罪，所以你会抗拒父母；因为你是罪人，你会违背法律；因为你是罪人，你才有罪的行为。亚当罪是如何成为了我们的罪？亚当堕落如何也使我们一同堕落和犯罪呢？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着罪的归算。罪的归算呢，加尔文称为罪的蔓延是出于神的旨意。在主后的这个四世纪左右，有一个柏拉修主义。柏拉修主义呢是彻彻底底的人本的信仰。他认为亚当的罪呢是因着行为上的模仿而祸及他的后裔。为什么亚当的后裔会犯罪？是一种模仿，不是罪的归算。但是圣经的经文说，在亚当里众人都犯了罪，而这个都犯了罪是归算的原因。因一人犯罪，众人都被定罪；因一人顺服，众人都得生命被称义。这是一种归算，而这种归算，加尔文说，罪的蔓延在亚当的后裔身上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生育的关系，亚当的罪成为我们的罪。不仅是亚当的罪归算在我们身上，他的本性的堕落败坏也给了我们。就好比亚当是一个坏树，结的果子是坏的。亚当是河流的源头，这个源头被污染了，流下来的水也是污染的， 有毒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原罪。诗篇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因为规算和生育的原因，源头败坏了，所留下来的一切都是败坏的。所以我们在亚当里都成了罪人，一同犯罪，一同堕落。当我们想到人类因亚当的罪堕落时，有一件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思考这个事实，就是一个平衡的对比。在罗马书5章12节到21节，保罗说道，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了众人。这就与在亚当里犯罪和他一同堕落是平衡的。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因耶稣基督的顺服被称义的人也是平衡的。这两位代表，这两个平衡的关系，他们是有差异的，但也有相似之处。亚当是行为之约的代表，耶稣基督是恩典之约的代表。亚当犯罪，众人一同堕落。耶稣基督顺服，相信的人被称为义。亚当带来死亡，耶稣基督带来生命，这是一种平衡的，它也有一种的差异和相似。主要的差异是在哪里？在亚当里，我们被定罪，是绝对的公正，因为上帝指定我们和亚当的关系。另外，我们在基督里面称义，却是因着怜悯，因着上帝的恩典，因着上帝的恩赐。但是我们希望在这里强调一点是，带给全人类的死和定罪，最代表的原则，也是带来永生的方法。上帝指定行为之约是代表的关系，众人都犯了罪。上帝也设立恩典之约，透过耶稣基督救恩的元首这一个人，带给了上帝所拣选的百姓。圣经呈现这一种平衡性的对比和救赎的方法，让我们不要因神将我们列在亚当的罪中而对神充满敌意。我们要感谢神为我们所做的好事、善事、义行来感谢他，因为我们已经确信、确知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将白白的恩典赐给了落在罪的悲惨、受咒诅的罪人。借着耶稣基督这位救恩的元首的代表，我们相信他就可以得救。英国有一位圣徒叫伯尔拿，他有一段关于亚当和耶稣的对比，特别符合我们今天的要讲的第16位。他特别写道，第一个亚当死了，我们也在他里面死了。但第二个死了，我们却在他里面活着。第一个亚当宣告的是死亡，第二个亚当宣告的是生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们注视亚当的坟墓，只看到的只有黑暗、败坏和死亡。再看基督的坟墓，我们看到的是光明、不朽和生命。我们观看亚当的坟墓，发现他还在那儿，他的骨灰和四围的尘土混在一块。我们再望向基督的坟墓，发现他已经不在那儿了，他已经复活了，他率先升到了天上的乐园。 那里是所有复活和蒙救赎之人的归宿。我们望见亚当的坟墓，这位人类的先祖已经死了，无以计数的人也跟着他进入他所打开的牢狱中。我们再看第二个亚当的坟墓，看见他是那无数光明之子的初熟果子。这一群得荣耀的人将从牢狱出来，胜过死亡，得以复活，进入永恒的生命中。不是借着地上乐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乃是借着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死而复活，如今永远活着，并且手中握着地狱和死亡的钥匙。我们感谢主，我们在亚当里堕落犯罪，我们又看见了在第二个亚当当中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乃是上帝的恩赐和怜悯。我们凭着信心、谦卑的心来接受上帝如此的设计。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向你来感谢，让我们透过圣经承认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我们也接受你设定这样的关系。我们更相信我们和亚当在首次的犯罪中一同犯罪堕落，进入罪的悲惨的事实中。我们更相信你透过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他的顺服、他的受死、他所做的一切来拯救我们。我们更相信第二个亚当来拯救我们是你的恩赐和恩典。主啊，求你特别怜悯我们，使我们不为亚当的设计而产生抱怨和不公，而是因你赐下第二个亚当，我们感谢，我们接受，我们向你来感恩。愿主的话语光照我们，使我们乐意在主的话语的原则之下谦卑领受，并以感恩之心来过敬虔的生活。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